如果你们还没有预备好的话，我讲完的话大概会有多一点的见证出来。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念到十三节。 Hebrew chapter 3:7-13，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第十四节我再加入，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们就读到这里，特别是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文呢？这个礼拜我去了德州，大概三天四天的时间。那我去那边是临时听到有一个亲人去世，所以我就下去。那这位亲人我是觉得他很特别，所以我才要跟你们讲一下。我要叫他是姨父，是我舅舅那边的人。那他大概是大我十岁多，但是他已经很感谢主，他有家可以回去了。他经营事业很成功，他在德州那边也开了塑胶厂，请了好多员工。然后一生他很会经营财务，所以投资这个投资那个都非常的成功。所以我们每次碰到他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哎，你现在你的投资是在哪里呢？”哇，你大概就是下一个小时听他讲话就可以了。他家人都是基督徒，尤其是太太，就是在主里面也是很热心，然后常常劝这个先生信主，但是他说不需要就是在这世上他只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他等到他德州那边事业告一段落，他要退休，他要搬到加州去，特别是 San Diego 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说每次到那边，哇，呼吸空气都觉得好像很新鲜。第二件事情他喜欢就是打高尔夫球，他说人生就是这两件事情。到加州退休，可以天天打高尔夫球，就是他人生的一个愿望。那其他投资什么，他说他等一下就收场，然后卖掉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可以搬到加州去，然后可以打高尔夫球，这是他的人生。信主的事情跟他讲，他说这些都不大需要这个。我还记得我跟进订婚的时候，他也来参加了，参加人大概只有他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在讲什么他全部听不懂，他头低着，这边投靠也不是，那边投靠也不是，我还记得。觉得听这些神的话也好像很烦。我为什么要特别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听说他是三月底去世的，二月初他终于信主了，所以我才特别要就是把学校的课全部跟院长请假，我说我 I cannot go。 我特别要去参加。那事后我从就是主持葬礼的牧师的口中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信主。他说他是怎么去世，我先讲一下，这样的话比较有交代一点。 他是三年前被诊断他有癌症，从肝开始，然后检查的时候已经全身都扩散了。那他去加州的梦就有点被动摇了，但是他还是不死心，还是去 San Diego， 还是买了很大的房子，还有很大的不晓多少 acre 的的土地。我说他还是要过去，还是要过去。那去那边，医生是在德州，那家在那边，他还是要回去检查。那去那边他还可以打高尔夫球，回来检查后发现那个癌细胞已经到骨头了，所以他的右手这边要骨头要就是那个感染的地方要切掉，所以他也不能打球了。所以好像他最人生的两个盼望，房子是买了，但是好像还要回去看医生，结果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德州，高尔夫球也不能打了，因为这个骨头已经被动过手术。那每一次开刀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他就说 OK， 好好，我会信，我会信。开完刀出了病房，然后觉得有点恢复，他就说他不信，他不信。每一次都这样，他进入开刀房不了多少次，每一次都有同样的，就是说他要信，然后出来又说不信。所以在这边反复之间好几次，直到最后，那我问那个牧师说他怎么会信主呢？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帮他受浸的，那不是牧师帮他受浸的，是最好的朋友传福音给他，然后他说他愿意接受主。然后那牧师很小声跟我讲，就说他一生觉得他的罪恶很多，他做过的错事太多，他不能够跟牧师讲话。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概念。我想这是信主第一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一点罪恶都没有话，我们不会接受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心会软下来，会接受主。所以他就是这样接受主。那他平常他对外人很安静，他对我们认识的亲友，他就好像口没有遮拦一样，什么都讲。所以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所以我这回去我很高兴，就是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当然他们家人也是很伤心，他本来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部也是送到加州去读书，他觉得加州就是天堂，所以女儿先去 Berkeley， 儿子再送去也是 Berkeley， 然后就是他们要反正在那边 settle 就对了。最后他说那边德州的事情告一段落，他也要过去。所以我们知道，我这回去我问，我要叫他太太叫姨妈，我说你们怎么样，你要住在德州住在加州，他说加州卖了，反正也不去了，那卖了，那儿子女儿全部都叫回来。很多时候我们人算不如天算，那神要得着你的时候，他会有各式各样方法。我们觉得癌症是一个绝症，好像一个很惨，怎么会到最后是这样子，但是我相信神在呼召他的儿女回家。我们在这地上都是一个客旅，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读说趁还有今日，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主的话，趁还有今日，我们不要等明日，等到赶快退休以后我们怎么样。我回来我跟静讲说，他三月走，二月受浸，时间最后终于上了车。那我想他现在大概在天上，大概在补这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么久，我们反正我们听到了，不管你今天是被邀来的，是被请来的，还是怎么样，今天听到了神的话，趁还有今日，我们就赶快接受这位永生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会有永生的盼望。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那个沙土上，是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希望在座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神的，刚刚我们念的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不晓得认识神爱，我们就是不认识这个爱。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就是认识这位神。所以希望就是你今天也愿意打开你们的心，能够接受这位永生的神。 不要像我的亲戚等到最后一个月他才上车。感谢主。
听不听？也没有想好要说什么。昨天呢，我太太要说我那个床头柜太乱，让我收拾一下。我在里头收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一张纸条。这个纸条我看的时候呢，就实际这个也看过好多遍了，但是昨天看的时候呢，就心里头说不上什么感觉。看完了以后呢，就特别想我父母，因为这个纸条呢是一个年长的姊妹写给我，所以我因为没有想我要说什么呢，所以有点紧张，我就把这个纸条念给你们听一下。这个纸条大概是二月五号吧，里面写的是杨东、英方，你们好。下周呢是中国的元宵节，祝你们二位万事如意，健康喜乐。下面写的是汤团呢在水里开后呢下入，再轻轻的用勺子的（括号是反面）推一推，再当水开后呢，把火在水开后呢，把火开到中小档，煮到汤团漂浮在水面上，再关火焖一下即可。他说这个粽子呢是熟的，放到水里煮热透了呢更好吃，因为上面两者呢做好了以后呢只能放在这个冻箱里，所以你煮的时间呢要长一些。说你要暂时不吃呢应放在冻箱里头。下面写的是主内平安，在这是落款，我就不提这个姊妹的这个名字了。但如果这种感觉呢，我心里就热乎乎的啊，我就觉得有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星期六回家的时候父母给我点什么东西，有时候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弄的时候，我妈妈也会给我这么交代一遍，要煮多长时间，怎么弄怎么弄。所以来美国这么多年了，当然经常有时候弟兄姊妹呢互相给一些食品或者东西，交代一下怎么弄。但是就是说这个呢也是这么多年就是说是当时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就是昨天我就是有那种感动，就心里头热乎的。我觉得就是说是每个人可能都喜欢新鲜来到这里头，但是每个人来到这里头感觉也都不一样。我也特别愿意来，我觉得来到这里头以后呢，无论是大家的说话谈吐一声问候呢，都让我心里头感觉的不一样。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爱。因为刚才高弟兄说了，神就是爱，那么就是说是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呢？因为这里有爱，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起很早，今天啊提前一个小时，我们不到别的地方去呢？公园天气很好，我们要来到这里呢，因为有爱。说神是爱呢，因为住在爱里头，这个约翰一书说呢，说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愿意来这儿的。说我们爱呢，约翰一书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看到这个纸条呢，我就说不上来。我当时我没有想，我就揣到我的钱夹子里头，我也没有想着今天我要上这里做见证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是感觉到就是说是我愿意来这里的。来这里头让我心里头感觉到特别舒坦，而且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和自己在家里头跟父母跟兄弟姐妹在一起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因为爱，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头，我们因为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共同服侍主。我就说谢谢。
我开始也没想到今天又想上去了，但坐在下面心灵说要上来，那我给大家讲，大概两个星期以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是自己建造的。那建造的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那个房子只有我睡在上楼上，楼上还在，下面全是空的。我就想，我说我是搞土木的，我说我怎么会建个这样的房子，然后我说这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去，我说这地基也很好，是一块磐石。我说想到这个时候我就醒了，醒了以后呢，我一直在想我怎么会做这种梦，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做这种梦。但感谢神，那三个星期秦弟兄来了，他念了一段圣经，那是在以西结束，那在第43章，我们不妨念一下，在第十 OK 11节，我念给大家听。他们要用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区域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状、仪式、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当他一念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想到哦，原来我自己因为自己是学土木的，我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建了一个房子，以为是稳固的，但是我不是叫做行的心意去做。我后来想，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样的砖头吗？你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砖头，在农村里有一种房子是建的什么砖头，就是那个泥土，把它弄成卷到秧子上，把它晒干了，然后就拿来建了房子。在农村里有很多那样的房子，那我用的就是那种材料。那我说是买过，我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还会用这种材料？这个砖头你知道吗？砖头的区别就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只要用火烧一下，它就能够经得是水冲，经得是雨浸。但是那种只是就是说咋把它晒干了以后就去建房子，结果下面就能够被水一泡以后就冲掉了。但我实在用眼泪流下的原因不是说我很惭愧，但是更是说就我感谢神，是没有让我整个房子掉下来，还保存我的生命，还用个无形的手还托住了上面。那这样的房子不可能是请站立的，不可能立在下面的。我当时想到这里的时候，实在是感谢神，还没有因为我们把我们从世上拿来的东西摆上去的时候，就他还是赦免我们的罪过，让我们虽然有时候摆上的不是他所喜悦的，但是他还是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生命。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好，我也是想接着我们的弟兄的分享，也是在这个 last week 那个陈弟兄跟我们分享的 Ezekiel 的这个信息里面，我是觉得神实在是很疼爱我们，因为他在这个圣经已经写了很多，但是就是你看了很多遍，但是当陈弟兄在带我们再看过一次的时候，我这一次的感觉是，第一个感觉是 overwhelm， 我实在是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 picture 在我们面前，然后呢这个 picture 是不光是大，而且是好细，然后神给我们每他的那个层的很详细的跟我们讲说这个城有多宽有多深，然后从哪里面这个人要怎么走进来，人是怎么走进来，神是怎么进来，然后呢priest 就是那个祭司是怎么走，然后不可以从这边走，要从这边走，然后我是觉得哇，神实在是一个好细的神，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圣经这个九篇这么细的把它这样子写下来，这么多的字，我觉得是说甚至于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字一个一个的去把它画出来，然后不但画出来还可以把它详细的 build 一个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就是我们的那个弟兄给我们看的这些图，我是觉得说是神好 amazing，为什么要这么的辛苦的 用这个九篇的这个文字把它写下来，那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是一句话就带去说，哇，我的圣殿就是以后你们就是我要讲我要盖一个圣殿，就这样子就好了呢？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越听我就越有一个感觉，是说，哇，这神的声音，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画家，当他在画一张图的时候，他这个图是他的 idea 的一个彰显。如果说你去看一个跳舞的人，那天我带那个 Robert 的那个妹妹去，Lily 一起去看一个舞蹈。然后那个舞蹈是有两个人在那边跳舞，然后那个他们舞蹈就是两个人坐在那里哦，然后他们那个舞蹈就是说描写说这两个人坐在那边他们怎么样的见面，然后建立感情，然后最后他们变成一个好朋友，从很害羞变成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舞蹈他们的心情就是用这个舞蹈来表现出来他们的心情，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舞蹈家，这是他们所表现的一个方法，用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舞姿来描述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意念。那我就发现说，哦，神是一个建筑师，他要跟我们讲话，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很多很多的心血，就是说有一个这个 product， 就是这个 temple， 这个 holy temple 是他的 brainchild。所以当我在读到这个这一段这个九章的这个description 的时候，然后陈曦跟弟兄又这么样子的细细的跟我们讲这个属灵的意思的时候，我跟 Robert 讲说 ，Robert， 我觉得我好 ，I'm so not worthy。看到就说神生鲁鲁的把他的思想，把他的心完完全全的敞开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到他的心真的是生生动动血淋淋的心在我的面前，他要跟我讲他的心意，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是谁，他居然要这样子的花这一段的这么辛苦的心把他的心意讲出来给我听，我实在是不配，我只是一个罪人，我还不晓得就是说我还不这么 sensitive 的能够知道他的心意，但是他已经写在这个上面让我知道，我实在是很感谢神，我实在是不配，但是我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和对我的爱。
弟兄姊妹好，平安。我想接着刚刚金石跟静交通的有一句话，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一读到那句话，后来我就一直没有忘记，那是诗篇25:14，中文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那原文是说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The secret of the Lord is with them who fears him.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或者听圣经听得很好的时候，有一个我们会觉得的就是，哦，这个神的道真很好，但是转身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是有一个对，也许对讲道的人有一个印象，但是对于主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常常激励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来听主的话，我们要来明白神的心意。有一句话吸引我的，就是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我们愿意认识神，那我们是不是敬畏神？若是敬畏神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他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那我也是想接着念一点以西结书，不过我不是讲以西结的这个圣经，我只是想用这个来做一个来交通一点见证。以西结47，好不好？我们再念一段，再念一起念这一段，47，就是我很喜欢念这段圣经，以西结47第一节。我们就念到 第八节就可以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神的话，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两两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又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几次回去中国有一点传福音的机会。那我想为什么想到这个，就是我在想也许暑假有许多弟兄姊妹也会回去，无论是去探亲是去看朋友，那我就想有几次我经过的，其实也没有说很大的果效，但是我觉得在我是一个学习，就好像这里讲的，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主就会不断在我们身上做测量的工作，然后水就会在我们里面加深。第一次是2001年，那是第二次回去中国，那次时间充裕一点，所以我就跟素萍讲，我说我还没去过北京。我出国是大学四年级出国的，那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想说要去北京，但是我们几个好朋友等来等去，要等到有一次大家都有时间去。那大学一年级就碰到学运，那个时候暑假虽然有时间，但是不敢去北京。我们坐火车，那时候火车不要钱的，坐到南京停下了。后来就是6月3号晚上我们在南京，后来我们就回到苏州了。我具体解释我不解释了，很多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会知道。那我说我还没去过北京，最想去的就是北京，所以我们就跟订了旅行团，国内的旅行团，一个礼拜的一个 trip。 那当时我记得我在我头脑里有个印象，就是武雷的，好像是武雷的妈妈还是 Grace 的妈妈，我听过武雷讲，他们去旅行团的时候，是旅行团里面有一个信主的姊妹就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当时我从来没有跟过旅行团，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到时候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大概有这么个印象，就是也许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有机会能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当时我行李去北京的时候，我们行李里面我带回中国一叠的游子吟，所以我那时候就拿了差不多10本游子吟在行李包里面，然后就去。那从个性讲，我跟素萍都是很保守的，很比较被动，我们不大会主动去找人认识人。所以在旅行团里面，那大家好像又都是各顾各的，彼此也不是太讲话。虽然一天从起来出门早上8点钟到晚上回到吃完晚饭回到旅馆里面，差不多10几个钟头都在一起，但是前面两天我就觉得没有主动的去认识人。但是后来渐渐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渐渐就熟了，有几个可以讲话，其中有几个，一个就是一对夫妇，不是，对不起，一对订婚了还没有结婚，年轻人，那男的他这个男生他会去澳洲留学，然后那女生就会留在上海。那后来有机会跟他们有点私底下接触，那稍微跟他们做了一点见证，然后就送了他们一本游子吟。那后来我就在想，这个比较熟悉一点，其他的好像还不是那么熟。那也好笑，我们就去恭王府
在北京的恭王府，那是和珅的住宅。那你知道乾隆有一个字就是福，康熙有很多字留下来，所以康熙的字不是那么值钱，但是乾隆没有几个字留下来，这个福大概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三个字，这个福就是其中一个字，所以乾隆的字很值钱，而且很多人很迷信这一个福字。那在恭王府他们那时候就有所谓请福回家，就是你去花钱买一副他的 copy， 那你带这个回去，那他们就会讲这个福啊，就会祝福你，就会让你得许多的。哎，我就想这么好笑的东西会有人相信吗？那时候导游给我们这个团大概可能有20几个人，就告诉你们可以去请福回家，我就看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就去买了这个福字。所以后来我就想，我说好，凡是去买的人，表示他们有点对于不是对于属灵的事情有一点兴趣了，所以我就每一个去买这个福字的，我就送他们一本游子吟。后来在机场快要分开的时候，跟有一个他是一个人去参加那个，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一个人去参加旅行团？那就后来跟他有点谈话，然后我们交换有 email， 那其他细节就不说了。回到美国以后，隔了几个月，我收到这个人的一个 email， 他就说：“吴浩先生，谢谢你给我的书，我仔细的看了几遍，他说对我很有启发。”那我心里面我就很感谢神，是在。撒种有时，收割有时。虽然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不一定能够看见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工作。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做了就会有果效，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是为着什么而做，但是当我们撒种不一定能够看见结果，但是我们学习把结果交给主的时候，我想不但我们把福音传出去，而且神在我们身上就做了测量的结果，做了测量的工作。这是第一次。那稍微有一点经验，我就发现其实跟陌生人传福音，还是只要主开门的话，还是有机会。那第二次，这是我还有一点心的哈。那讲第二次我根本无心的，04年，两年前回去中国，那时候我跟素萍要去一趟天津，那这次不是要去玩了，有事要去天津，然后我就要去买火车票在苏州。我爸爸就说我陪你一起去买吧，我心里面就很生气，我说火车票我还不会去买，因为他们觉得我从美国回去的就是傻里傻气的。不过你不要讲，真的不会买。我去了苏州的观前街卖票的窗口，我是在美国的做法，在网上查了中国的铁路这个 schedule， 列车叫什么班次，查好了，我说去的时候是晚上几点钟，然后回来的时候是早上几点钟，那我都是查了以后我找最快的那个列车，然后去到窗口，我说买某某次，他说你的时刻表是什么时候的时刻表？那后来我回去查了，才已经过了两年了。那一年大概时刻表就已经调了好几次，然后他给一吼了以后，我一下子就慌了，因为后面还有很长的队伍。我说那你就给我看吧，下午哪一班可以到天津，你就卖给我那一班就好了。后来拿到票以后，我才后悔。因为那班很慢的，那班具体我说不上了哈，反正我后来就想说还不如跑到上海去坐那个特快的到天津。所以那天我心里面很有怨气，我就想就中国还是中国。我很爱国的，我不是讲中国不好，但是我就摇摇头。所以我一直后来还在讲说这个票应该要怎么买最好呢，我有点后悔，所以一直在想那个票的事情。那天上火车的时候，因为他是从上海到苏州停，那如果是到苏州停的话，就表示他一路要停很多的站。 所以我跟素萍在看台上等的时候，看看也没几个人，因为是过路车。那当然我们买的是软卧了，就是一个车厢里面是四个床，不过对素萍来讲还是有点不可思议，一个很小的房间，我们是这边两个床，那对面两个床就是不认识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说祷告，希望我们拿到一个空的车厢，就我们两个人最好。就看台上站了两个男生，我也没有想，我们就在那儿等，等到火车停下来了。结果我们四个人都是走同一个门进去，后来呢就走到同一个车厢，就进了同一个车厢，原来他们就是我们的 roommate。 那我就想，哎呀，第一个 expectation， 第一个想要找快的落空了，那第二个想要找一个空的车厢也落空了。不过 anyway 我们就是安顿下来，然后坐下来。哎，不过很感谢主，这两个人蛮健谈的，所以坐下来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始谈开了。他们就问，哎，你们是怎么样啊，到哪里去啊，然后从哪里来啊，那我们稍微就有点谈话，就说到我们是从美国来的，然后就问他们是苏州一个很大的厂的两位老总，当然不用讲都是共产党员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也是学一个 lesson， 这个精英分子都吸收入党。那像我爸妈妈这样，好像觉得人家觉得像精英啊，但是他们有很多瑕疵，所以就留在党外啊，配合党的工作。那他们那时候很感兴趣，2004年刚刚过的美国的大事就是选举，所以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美国人啊，怎么会选 Bush 呢？他说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稍微讲一点，就是说其实人不是只有执政的才能，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不喜欢 Bush 的，我不敢为 Bush 讲话，我就是讲借着这个话题跟他们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赞成 Bush， 因为不是只看重他的领导才能，不是只看他执政经验，而且在美国人心中有一个就是信仰，所以许多人选 Bush 是因着信仰的缘故。所以那天谈了一个下午，那还是就是在外面转一转，那我想就是要跟他们熟悉。我是很胆小的人，我不会一下子就 get in your face 跳到你的门口。那谈，哎，他们好像也蛮喜欢谈，那两个人很健谈，跟我讲天南地北，他们到非洲啊，到哪里？那这样我想也这样，从他们身上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传福音也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测量，不是我们心里有一堆的话要去告诉人，而是传福音当中能够听人讲话，能够了解人的背景，了解人的经历，了解人心里所想的，其实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测量。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想，我带了那个十字架的 DVD， 其实也是想再看，所以那天我就跟素萍说，我们就来晚上就来看这个 DVD， 也许他们吃完饭以后会回来，我们就会一起看。不过后来没有如愿，他们在外面谈话谈了很久，大概在谈公事，到睡觉的时候才回来。那我想也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把它看了一遍。那就是过夜车了，到早上就快到，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好像若是只是这样经过的话，他们只是觉得有人有宗教信仰，但是我盼望能够让他们有一点为他们能够，因为传福音，真正传福音是生命传生命，希望能够生命像这里说的这个活水能从我们身上流出去。但是我也不想自己去抓这个机会，就祷告求主。但是很感谢神，那天快到之前，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小的，他可能他有顾虑，因为那个大官大的盯着他，对不对？那个官大的就比较没有顾虑，所以那天他突然就问我，就是人心里的问题。他说：“你太太信基督教？”他说：“我可以理解。”他说：“你是复旦毕业出去的，在中国长大的，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说感谢神了， 他既然会问这样的问题，而且 get to the point， 所以我就把我信主的见证告诉他。然后我那时候那一次我就因为一直在想票的事情，所以我包里面没有带多少书，我自己带了一本游子吟，我一本认识真理，还有一本是科学与信仰。所以后来走的时候我就送给他们一人一本，说希望相信我们认识不是偶然的，希望这两本书对你们有帮助。所以这一次我想我又学习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刻意的求传福音也许有机会，但是其实神有时候也很有意思，他就是我们刻意的反而他好像没有给机会，但是没有心的我们在想自己事情的时候，其实那就是神要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所以这我又学了一个功课，就是所有的事情不要看它大小，其实如果当然我感谢神，我也没有刻意的说火车上一定要去找人传，但是后来回头看我就明白为什么我买到了这个慢的这个班次，为什么我没有买到这个空的车厢，神也在我身上做测量的工作。那第三次是这一次刚刚几个月前去上海去开会，那天我们去参观到浦东复旦，我其实那天本来不想去了，我就想去看我的老师，但是那一天参观的那个站就是复旦在浦东的我忘记叫浦东的科技园吧，就是那里有一个软件学院，那我也想去那里看看。去了以后跟我的老师约5点钟碰面，到那里出来已经4点半了，所以我有点急。那我也不知道浦东那个地方那里是很荒的，所以跑出去跑到大马路上左右看看，哎呦，我说这个打的还不一定打得到，所以等了1分钟没有车来，等了2分钟没有车来，那我说那要开始祷告了。那不过我感谢主了，我这个等车祷告我是有经验的，所以那天我倒没有这个 doubt， 没有这个问号，我知道主会听祷告。结果没有错，祷告完了没有多久，后来有一辆车来，那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我说去复旦，结果那个司机不讲上海话，他讲普通话，他说复旦怎么走啊？我心想你司机问我啊？那他往前开了那我看他好像不想接的样子，我说 你不想接你就让我下去，那他就说那你下去吧。我出来我气鼓鼓的就把门关掉了，那后面就有一步，我赶快拦他下来就坐进来。那个司机是讲上海话，我就问他，我说复旦不，我先问他，这次学乖了，我先问他，我说复旦去吧，他说去了呀，那进来，他讲上海话。那我当然这个时候刚刚是第一反应啊，这个时候我又退到主面前，我就觉得应当刚刚那一次是祷告了，就前面是祷告过的，所以这个不是我碰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个不是我倒霉啊，不是今天要赶时间倒霉碰到一辆车。所以因着这一个心理感动，我就想说这也是我跟国内一个弟兄学的，他每次坐住出租车他就会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讲话闲聊，所以那天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学着用，因为平常爸爸妈妈再也不大好意思用，那天给我一个练兵的机会，我就跟他谈，我说哎呀，你们开出租车蛮辛苦的，那你们一个月上交多少钱啊，然后一个月生意可以做多少钱啊。哎，他很愿意跟我讲，而且我看他满腹牢骚的跟我讲说现在不容易啊，很辛苦啊。那讲，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去复旦干什么？是去是那里读书啊，还是去干什么？我说我是从美国回来去看看老师。讲，他就说，哎，你什么时候出去的？那后来我就讲到美国，在这边毕业了，结婚了，找工作了，现在有孩子了。那说到结婚，他说，哎。美国结婚都是在教堂里面哈，那我就跟他谈，他说哎呀，美国人都有这个宗教信仰啊，那我就想机会来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是美国是有宗教信仰，但是那我现在也是基督徒，我也信了这个基督教，但是信了以后我发现 宗教不能够拯救人，生命才能够拯救人。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不是到一个好的教堂，不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环境啊，大家都觉得好像到教堂你就有一点的这个层次，而是在人的心里面需要真正的平安和生命。那这个只有从耶稣基督而来。那后来就我，因为我看得出来他生活的担子，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圣经里的话很多很奇妙的，我就跟他讲，主耶稣讲，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劳苦。结果他冒出一句话吓我一跳，他说马太福音。哦，我知道了，我说我不要讲了，我就听听他讲了。他说哎呀，其实啊，我从小就听基督教电台，他说我听义友电台，他就说有时候我心里面很苦恼的时候，他说我就会祷告，但是他说祷告来祷告去，我的这个车子啊还是接不到客人，他说我还是没有发财。那我就想很好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刚刚跟你讲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主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了。我说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不需要祷告，那里主耶稣说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了，我说神已经知道，你就不一定要为这个祷告，当然你什么事情去跟主祷告他都喜欢听，但是圣经里面其实读圣经的原因有许多事情，神告诉我们不需要祷告你就不用去祷告，但神告诉我们要求的你要去求，神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后来再讲讲，他说你今天是上帝派你来这个救我的，他说早上我碰到一个和尚，在他下车的时候啊，当然我不是讲佛教 ，OK， 我只是讲他跟我讲的那个，他说那个和尚下车的时候恶狠狠的就把门关掉，在他那一天，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他觉得和尚这样子对他心里就怕了，他会不会受咒诅？所以他说他那一天心里面很苦恼，他从浦东接了好不容易接了一宗大的生意，从浦西接到浦东机场，机场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想，这个时候是不好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下面一桩生意接不接得到，结果就接到了我这一个。那我心里想，我还是从前面被吐出来的。那所以后来我就看看快到了，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跟他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其实真正能够救我们的不是相信有一个神，相信有一个佛，真正能救我们的是有一位他为我们做了，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就是早上饼杯在这里所摆的。有一个全员，读到以西结47章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有一个全员，当兵丁扎主耶稣的肋旁的时候，约翰说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那我想要把我们传福音，所谓说传得清楚，就是希望人能够听见耶稣爱你，这不是一个概念，实实在在有一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为你钉十字架，他所做的可以救你，可以救我。那等到车子停在那个复旦的门口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出租车时间很宝贵，对你司机来讲现在是下班时间，是黄金时间，但是你可不可以给我2分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所以我就带他做了祷告，祷告完了，当然我心里面也有一个顾虑哈，因为我想说实话，知人知面不知心，也不知道他这个是应付顾客呢，还是他真的愿意接受。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不管真心假意，我们这一面我们宁可上当，愿意把福音传给人。所以我就带他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就给他留了我爸爸的手机，我说有事情你可以打电话到这个号码。他说我手机现在没电了，他说但过两天我会给你发个短信。然后我就上去了。那天其实 schedule 时间上讲是乱七八糟，碰到我的老师晚了一个半钟头，但是我心里是蛮有喜乐。那两天以后，爸爸就给我，他说我收到一个短信， 我就看那个短信，那个他说那个短信是这样说，他说感谢神让我遇见你，带领我重新做人。那下面写出租司机。那我心想，其实不是重新做人，神不是让我们重新做人，当然这是我心里想，我告跟大家分享，神不是让我们重新做人，我们重新做人那个人还是旧人，神是给我们一个新人，他让我们 to be a new man， 在基督里的新人。所以我就是想分享，其实我们我想也没有很好像很神奇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感谢神，神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活水，那他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掌权，那更重要的他也在我们身上测量，一次一次我就发现能够从主那里学到美好的功课。所以若是有心，今天早上我又想起一句话，在以弗所书，我们读一下，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以弗所书第五章，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念。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特别说要爱惜光阴，因为早上吃掉一个钟头，所以我就在想要爱惜光阴，抓住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好，弟兄姐妹好，回来以后很多弟兄姐妹说是不是要有一点什么分享，那我想确实神一直感动我应该要做分享，很多时候我还是推脱，我说好像时间还没到。那刚才听了弟兄姐妹的很多分享以后，特别是吴浩弟兄的分享以后，我心里面就有感动，就觉得说真的是神在这里很恩待我们啊，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一起在这里愿意侍奉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神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要把我们领到更高的高度，无论是陈弟兄来跟我们讲信息也好，还是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有分享，无论同工会也好，还是其他的小组学习也好，都是为了要预备我们能够成就神的心愿在我们教会里边。所以这就是我想到回忆到说，当我离开这边一年以前的时候，冯牧师走的时候，他特别的给我念了一段的经文，是在这个是在诗篇121篇，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那段经文我常常的回过来想，确实过去这么一段的时间在圣地亚哥的时候，确实是神是保护者，神是有引导也有带领，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也确实是厚赐恩待和恩高给每一个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我去了以后，实在不是我配去那边，因为实在是神有他的心意要把我放到那边去。以后我学了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要谦卑要顺服，因为那个地方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那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科学的学府，进去的人都是不得了的人，好像自以为，但是我知道不是我配，那是神把我放到那里边去，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很多地方，无论从学生也好，从家长也好，都不如人家，但是神为什么把你放到那边去。我想让我一方面呢，因为我如果不到那个地方呢，你看不到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到了那边以后呢，你无论从学识上来讲你不如人家，这个是一方面，但是你从属灵上来讲你觉得你很会传福音，但是你到那里面一看以后，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那里的人呢，因为大家都非常高傲，所以像这里的时候大家你要去传福音什么，大家还很客气，还不，那边是公开讲的，不相信神的，你要讲什么他非常公开，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在这样的这种环境里边，就是你看到说 要传福音了，神实际上是要得着，有这里边肯定是也有神要得着的人，但是那里边呢有那里边有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不然的话那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会出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所没有预料的，比如说你像搞那个，比如说将来搞克隆人啊，搞那个什么其他这些事情啊，那边都是打前站的，那是要真的是要好好的要为那些地方祷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也是我看到说，确实，那个就是神呢，在各地呢也是聚集了他很多忠心于他的儿女。我们在那边也遇到了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真的是一样，就是迫切的为那些人祷告。但是我们也要为那边的基督徒祷告，那边的堡垒确实是非常的坚固，很坚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到那边学了一个功课呢，就是要顺服，因为很多的时候，去了以后呢。我虽然跟神是有祷告，我也那次跟冯牧师一起去看了，我说我带冯牧师一起去看了，我平时早晨起来就到海边去走一走啊，然后上山再走一走啊，确实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在那边。但是我也跟神一个祷告说，神啊，我在这边愿意接受你的差遣。说话是这么说了，我想神也听了祷告了，但是呢，遇到事的时候还是觉得圣加哥确实比较好。所以从我心里来讲呢，我是没有说要回来的心。回来的想法那是也是确实，但是呢到了后来神的带领是这样，那就是顺服下来就回来了。那么这里边不是说我有什么好，也不是说我配，实在是说是神的，是确实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现在去的这个公司所做的这些事我原来也没有做过，我也不会做，所以神把一个不会做的人放到那里面去，那边的老板说你不会做你可以来学啊，所以就这样就让我去了。所以我说不是我自己能够做。但是我想在这边另外还要分享的一点的呢，是就是说，因为我在就是说离开这边以前呢，曾经有一个祷告，我想我在那天离开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跟神一个祷告说，希望有机会去看一下 Lake Warren 的那个教会，就是 Purpose， 大家就听说现在不是都我们这边有两个组都在学 Purpose Drive Life 嘛，这本书嘛，那这本书的牧师所在的那个教会，那神也确实是听了祷告，所以我现在回过来想了，因为到了那边去以后，不管怎么距离上近了很多，虽然是要开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大概70个mile， 那我每个礼拜我都去。去了以后呢，我想在这边呢就分享这么几点。一点呢就是说，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了嘛。去年的感恩节在那个教会，复活节，复活节就是说去年复活节的时候呢，那个教会呢。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雷库旺的布道嘛，一共有4161个人信主，那这个第二个星期有2000多人归向他们教会，受尽归向这个教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确实不是人手所做的，绝对不是人手能够做得出这样的事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大教会一定不好，实际上教会不在大小，而在有没有神的同在。相信说这是神做的，不是人能够做的，不是一个人能够在这边讲能够有4161个人能够信主的。那我是在里边我可以出来做见证，这是真实的。那么第二点的时候呢，我就慢慢的观察，我说为什么神在那个教会有这么大的作为。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教会的很多的人呢很谦卑自己，因为那我去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一次他们25周年的一个庆祝，因为他们的教会是在25年以前成立的，也是25年以前的复活节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组织崇拜成立了他们那个教会，建立他们的教会。25年以后，他们在 Angel Studio， 就是洛杉矶 Angel Studio， 他们就开了一个庆祝会。那么他们教会的人3万多个人都一起在那边。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举了那个牌子在那边说：“神啊，不管你怎么呼召我们，我们在这里。”我想有这么3万个人在那边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想神一定会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要向大家传的一个就是一个信息，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心说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你，我们愿意不管你怎么差遣我们，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神一定会用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也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说我们愿意，我们累累了，我不是，就是说我们愿意在这边等候在神的面前说神你差遣我们吧。我相信神他的心意是要在这边要行他的大事，要有很多的人得救，要很我们大家一起成长。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么我们怎么来在他的面前等候。那我去了以后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那个教会 我所接触的那群人，他们生命被改变，然后呢都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我回来以后，我也听很多弟兄姐妹讲，我很愿意侍奉，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侍奉。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什么，而是我们愿意侍奉的时候，这边有很多很多可以侍奉的地方，但是呢你要在你神所赐给你的恩赐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这一点上面呢，每个弟兄姐妹慢慢的都要自己要慢慢的要跟大家一起在分享也好，一起祷告也好，慢慢的要被把自己的恩赐能够发现出来。或者说神给我，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互相的搭配是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建立这个教会，一起来前进。所以每个人神放在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你特别的功用在这里的。所以不要以为好像只有牧师才去传福音，只有其他的叫或者说某些弟兄圣经比较好，或者是实际上不是的，神要我们每个人做尽我们每个人的本分在这里。所以昨天冯牧师的也特别的讲到说，教会是我们每个人的教会，所以每个人都要尽到每个人的一个本分，不能够就是坐在下面光是消耗不生产。我们要生产呐，我们在这边，我们不能光坐在那边，我们很享受。但是你回家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一天神要问我们呐，对不对？神问我们，当然问你。神不是问你背了多少经句，是要问你你的生命的 character 就是有多少的改变，要问你说因着多少人，因着你的见证，因着你把这些人领到神的面前的这些人得救了，这是神要问你的。我们如果是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一些。这个不是说你做什么事，你做别人的事，你做你书记也好，你读书也好，做什么事，这个是多可以荣耀神。你有没有这个心？你是不是 ready？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要真的要跪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诚恳的来检讨，来悔改，让我们一起来这边同心合一的在一起，在这边把神要交托我们在这边要成的事要做好。当然我知道说我这个人以前也是在这边也是不听话，也是很多的时候也是批评了很多，说了很多的不好的话，自己也是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地方这些弟兄姐妹呢也请弟兄姐妹们原谅，在神的面前也求神能够怜悯，但是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的时候呢，共同的来兴旺福音，共同的来一起前进，把神的心意呢在这里能够彰显出来，把神的永远在这里能够彰显出来，大家一起前进，在看到世界这个地方或者在其他地方一起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一定对我们这边一定有托付的，一定有托付，一定有他的心意。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是能够拧在一起，真的是能够谦卑下来，每个人是走到自己该服侍的岗位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就这边举这么两个小小的例子，那我是说怎么说这些人发现自己的恩赐。我每次去的时候呢，我去听到的时候，我都很用心，就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就问问他，我说你是怎么个情况？然后呢，有一个人呢，是一个男的，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是一个西班牙文的教师，他说他刚刚从墨西哥孤儿院回来，他说他刚刚从墨西哥孤儿院去宣教回来，说他三年以前到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离婚的人，他离了婚以后呢，他说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没有父亲，所以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的父亲，也没有得到父爱。所以呢，他当时呢是非常破罐子破摔，就这么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呢，三年以后呢，你看他从一个不信的人到一个信的人，然后信的人又到墨西哥去孤儿院传福音。所以你看，这三年里边，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被改变。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虽然我没有地上的父亲，但是我一直为天父。他说天父看过我，比我地上的父亲看过我更好。而且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我跟他组织崇拜结束以后呢，我就跟他一起出去，他说他去接他的女儿，接完他的女儿出来以后呢，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跑了一块，他说他的女儿，他说美国人嘛都很风趣吧，他说他的女儿将来会成为运动员，他说怎么样，然后过一会我看他怎么不在，他女儿站在我旁边，过一会他就拿了一本雷克沃伦的本书来给我，他说他愿意送给我，那我当然没有收他了，我说我已经有了。这个时候我看到说，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会众，在这个教会里边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就是使命感，我觉得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力量。这个教会能够发展到这样，不是在教会大小，而是说有没有一批人 ready 在神的面前，这一点我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呢，他呢也是一个离婚的一个女的，那天是坐在我的最，那是有另外一次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你一个人过来啊，我说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他说我已经离婚了，他说美国人也很坦然，他就说他说他已经离婚了。
那我说，那我说，如果你，那我说你为什么？他说，哎，他说他现在已经过去了。他说，如果说要是今天的话呢，他就不会走这一步，他不会走这一步。他说今天已经没办法了，因为呢，在那个教会里面呢，他们一个基督徒呢，到他们在他们教会成长的时候呢，他有一关就是说啊，他有一个部署，就是要发现每个人自己的恩赐，就是你发现恩赐以后呢，你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这个不同的岗位上面你来服侍。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呢，就是有200多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工。那么当然就是说，就是说他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我问他，我说你在这教会几年？他说在教会已经五年了。那我问他，我说那你已经发现没有发现你有什么恩赐？我就说问他嘛，因为我听说他们会有这样发现。他说我发现我的恩赐是康斯人。他说，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康斯了谁呢？哦，他说是这样，他说因为我是因为我的离婚呢，给我的女儿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他说我的康斯呢，从我女儿先开始。他说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他在每个星期天主的崇拜以后呢，他就让他大概有五六个像他一样，就是说单亲的妈妈就聚在一起学神的话语。他说因为我走过了这个路，我就可以对别人有安慰，对别人有帮助。我觉得如果是确实是这样走的话呢，这是合在神的心意里边，是吧？这个都是我也没有特别去选谁，我就是在什么旁边，我就是怎么问一问他，是吧？所以这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真的是弟兄姐妹们，神不是说不要大大的用我们，而说我们是不是 ready， 是不是说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等候你。每个人都要参与，不要再坐在下面光是听到很享受。每个人都有你的一份，每个人都有一个岗位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发现自己什么一个合适的岗位。但是呢，我们也要说，就是说也希望呢，年长的弟兄姐妹呢，给年轻的弟兄姐妹机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爸爸妈妈总是比较严格，对弟兄孩子比较严格，给弟兄姐妹即使犯错误都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是在神的里边好好的，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做，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愿神的话能够，愿神的旨意能够在这边实现。谢谢大家。
我以前常见证，怕耽误大家的时间。今天一进到那个餐厅里面去，看他们里面热火朝天的在做饭，我就说大家辛苦了。刚刚见证的杨东就讲领导辛苦，这是我们大陆的话，问候了。但是每一餐的饭，有的还有弟兄姐妹去采买，然后大家一起做，然后就是供给我们这一顿口口的饭菜，都是爱的体现。所以今天他这样一讲，在刚刚那个吴浩的见证，我就在这儿呢东想，好像我们两代人的有一些区别。我们每一次两年回一次上海的时候，我和徐弟兄两人绝口不讲是美国来的，绝口不讲是基督徒。哎呀，我觉得刚刚吴浩一句话是呢，应该很好的那个掌握时间传福音。比较熟悉的人，像我的邻居很好的，我想他不会出卖我们，我就跟他讲，跟他们多讲一些我自己的妹妹呢，我自己家人，其他的人我是绝口不提。大概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受的苦也比较多，所以那个有的时候买东西，特别是到那个叫什么城隍庙买东西。那我们还价，因为在那个超市里面你是不可能的，在大的上还价的时候，那啥地方来的？就问我们什么地方来，华东师大，我们就这样的回答，什么地方来的？华东师大来的，那不就是上海的吗？所以总是用上海话跟他讲，就是不敢讲自己好像从美国来的，好像总归觉得好像什么时候你要是讲个基督徒什么事情，把你一弄，你讲话的余地都没有了，所以总是心里比较警惕的。这个实际上吴浩刚刚讲的那个，我们要抓紧时间来传福音，总是有一点好像提心吊胆的，不像在这儿那么坦然。我今天要想谈的就是感谢那个从那个东边来的陈弟兄，这个弟兄的口传达的神的话给我加添力量。以西结的书，讲心里话，以前我这不大看的， 因为他那里面都是数字。我这个人呢，本身对数字就特别不行。我记得十几年前在家里面，我大女儿、二女儿总是搞我，就怎么样呢？妈妈，25张5块多少？叫我一口答，我一定要弄个B，我要乘一乘，然后再弄个比如说7毛5的多少张多少，我就一定要用B乘一乘，我才能出来，不然我是绝对讲不出来的。数字我是真是不行，正好以西结束呢，又是那么多的数字，哎呀，我从内心里讲，我就不大主动的去看，也看了以后也就这样翻翻翻，这个走那个走，这个走那个走，几好多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好像就是说自己没有很好的这样一本圣经书，我这一些经书我得的就比较少，真是感谢陈弟兄传道的神的话。这一次请一个姐妹，我晚上来的时候比较困难嘛，就把我送到那个徐弟兄的那个单位，在那个很漂亮的餐厅里面，就我坐在那儿看书，没有一个人吃饭，因为那个时候是已经5点钟了，我吃完了，我也哎呀，我想这个是很美好的时光，我就从以西结的第一集开始慢慢看，慢慢看，看了以后再对照那个陈吉兄，那是星期五的晚上了，讲哎呀，我是得着了，这个是给我在加油，我感谢神，那个。得到了什么呢？像这么多书，我连到现在为止美国的那个5毛钱和2毛5还不认识，那个 quiet 那个叫 court 那个1分的和1毛钱我认识，所以如果要付钱的时候，有时候我现在到那边，我这边付钱，我就把那个各自往那个营业员给你一撒，那你带我看那个10块几块我认识，这个我是不认识，我就撒在这儿，他也不会多拿我的他的。后来我就冯妈妈也是笑我，到现在这个都不认识，我说我是要学怎么就学不会，它上面没有字嘛，一直没有很好的，所以数字对我来讲真是很困难的。那一次看了以后啊，我觉得到哪两点呢？第一点，我就觉得我们要弟兄姐妹，刚刚周弟兄来的，我们要一直要到至圣所，到圣所里面去，我们已经是很有福的人了，我们在院内，但是我们能不能到圣所呢？弟兄姐妹，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的时候有软弱的，有的时候是比较那个，我们应该手牵手互相提携，一直要走到圣所，不亏神给我们建造的这个好的地方。但是我这样讲并不是说离堂道不干了，我绝对不是这样的。像那5个童女她不加油，还是要加油，我们灵里要增长，怎么增长呢？就是神的话有在我们心里的做工，在我们行动上表现出来。第二点我得到的就是这么多的车子在要建造，按照神所规定的这个轴来建造这个圣所，我们圣灵的这个车子怎么来量自己？否则就刚刚讲的只住在这儿听灵道而已，我们这个车子要来很好的量我们。有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冯妈妈，我们要加油啊，我说冯师母你要带领我们一起啊，就是这样子，跟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车子要量自己，不够的地方要往前走，总是不能停滞在那儿。就是刚刚早上一首歌我没有选，我们不能后退，我们的圣灵的火一烧一旺。所以这一次真是感谢陈弟兄这样一篇难度的这个书，就给我得着了，给我在这个前进的路上给我加油，给我力量，谢谢。
那首诗。